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媛，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继续在亲情会客室里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由葛琳卡老师分享的儿童情绪与行为。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可能很多的父母也是在听了之后才有一点点的就说是认知哈。
对，
那当我们认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情绪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时候。
对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去了解孩子的那个情绪背后的那个原因呢？或者说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情绪呢？因为我们也看不着，我们也摸不到，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能够明白孩子现在他有情绪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孩子情绪表达方面有多方面的，
嗯，
一方面就是说孩子的确情绪爆发出来，你就知道他有情绪了。
对，
或者他整天待着不出声，
嗯，
不讲话，懒懒散散的，
那也是有情绪吗？
也是一种情绪啊。
嗯，
或者他跟你调皮捣蛋，
嗯，
做反抗，
嗯，对，
这也是个情绪。
对对，这种外在的情绪表达方式会比较明显，会让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他这是一个情绪的反射。嗯，
因为孩子不懂得说我今天有忧愁的感觉，我今天觉得很恐惧，孩子往往没有这种能力去描述他们情绪。他们不开心，就不合作啦，
嗯，
就跟你对抗啦，
对，
就跟你捣蛋啦，就不睬你啦，
嗯，
怎么不理你啦，就不讲话啦，
嗯，
这都是他情绪嘛。
嗯，
所以孩子很多时候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
嗯，
所以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了解到，每一次看到孩子的行为不好，我们就说，哎，坐正一点，哎，不要吵，嘿，不要动，嘿，不要这样子。其实叫他不要做这种行为其实是没用的，他也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他可能也不想做，但是他也是控制不了的。
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了解到，哦，每个行为背后有他的原因的。
嗯，
每一个人的反应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他有他里面的逻辑，因为他里面的逻辑是他的情绪系统会自动化的跟他说你要这样做。这个自动化里面，它里面有个自动评估，每个人的大脑里面自动评估每一秒我要做什么帮助我求生。
嗯，
那我求生的方法跟你求生部分不一样，所以我的做法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觉得我好像你这个人很奇怪，你这个人就这么愚蠢的，你怎么会做这种决定。
嗯，
但是我这个决定里面它有它里面的逻辑，但是我们不了解那个人嘛。
嗯，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要这么快去判断，就骂他，你这怪不行，不对，你是很笨。
嗯，
停止这些的想法。首先
okay,
我们还没有每个孩子都是有他的，我们人每个人的情绪系统有一个内在的智慧，帮助我求生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你都不想的，你都没有好好思想过才这样做的愚蠢的决定。他有他的理由，有时候他自己也解释不能给你听为什么他这个理由，因为他里面自动化的去反映出来了嘛。但是他有理由的，所以我先停止判断他，停止批评他，停止去说他这个对还是不对，先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里面什么感觉呢？父母首先从孩子的行为表现当中去理解他的感受。但是孩子年纪越小的话，他也可能讲不出给你听为什么。所以父母呢，这方面是绝对需要透过你的想象力去想一想，如果我是孩子，这个事情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然后你就跟孩子说啊，是不是今天那个孩子来了，大家都有糖吃，那个伯伯忘记给你吃糖了，是不是不高兴啊？他说对对对，大家就有糖吃，你没有糖吃，所以你觉得很不开心对吗？对对对，哦，这样子，因为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不开心。当你这样子给他找出原因，描述他，他就知道哦，这种的感觉叫不开心。哦，这种的情况我是很生气，你看你，你看你那个手跟那个面都红红的，好像很气愤的样子，这个叫气愤生气。哦，我看你怎么躲起来，很害怕，就害怕。孩子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他们的身体反应，因为这个身体反应很自然的在发生。父母是教导孩子这种反应叫什么情绪，这种反应叫愤怒，叫生气，叫恐惧。当孩子明白这个叫愤怒生气的话，以后他就会跟你说，妈妈我很生气，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妈妈我很恐惧，我不要去，他才能够有能力把他的情绪告诉你。当能够描述他的情绪到学校去的时候，有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跟老师说，跟朋友说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不教他的话，到学校去他生气就是大哭大闹打人，那老师就打来，你的孩子啊今天又打人啊又大哭大闹，他讲不出来嘛，没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哭闹，大家都觉得他很麻烦。所以在一个文化的社会当中，能够描述自己情绪讲给别人听，能够透过语言去表达，然后去处理的情绪是必须要的。但是这个这么重要的工作谁来教你的孩子呢？你家长你们有教他吗？
家长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对呀，你如果给那个保姆啊爷爷奶奶，他们也不懂得跟你孩子怎么教导他，孩子怎么懂得描述他的情绪呢？我有很多成人的学生，我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讲不出来，我里面就抓着一团，我是抓一团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因为他小时候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叫愤怒，这个叫悲伤，这个恐惧，他讲不出来呀、讲不出来的是很可怜的，他只是里面很多都很多情绪，他讲不出给他听。你不能讲出来谁能明白你呢？你不能被明白的话，别人就常常误解你了。然后你情绪不能够表达之后，你就用行为表达出来，就用一些的态度了，一些的不好的行为了，来抒发你的情绪，然后这种不好情绪别人看见你又会说你不好。孩子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不懂得表达他愤怒，他就给你捣蛋，然后就说这个捣蛋孩子不好，你这个行为不好，明白吗？
爸爸妈妈爱我，爱爸爸妈妈。你现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听葛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好像在想我自己，我很多的时候好像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的情绪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描述，我现在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是开心啊，还是愤怒啊，还是生气啊，哈，我想可能会有很多的父母就是类似于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没有被训练着，让我们或者说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的情绪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至少让我们标明出来哈，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可能对这些情绪的字眼我们都比较陌生，就对于自己的情绪发生出来的这样的描述出来，我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感受，这种的描述非常的陌生。
对呀、
对，所以我们就更没有办法去体会孩子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他的对我们的反应，甚至可能说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反应的时候，我就很气。
对，
我就是我冲他就是在吼的时候，他可能反过来吼回我来的时候，我就很更气了哈、就觉得哎，我怎么这样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可是我已经先这样对他了。
对呀、所以家庭里面，如果你们大家都不能够表达情绪的话，大家表达方法都是用这种的行为啊、态度啊。其实行为态度是 比表达更伤害性。
嗯嗯，
要表达说我很生你的气，
嗯，
其实只是知道你在生气，
嗯，
但是如果大声黑脸拍门的话，你不那种感觉更难受吗？
嗯，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父母，我们能够学习，父母首先要学习怎么样能够理解自己情绪，怎么样去接纳我自己情绪，怎么样去管理舒缓我的情绪，才是真正有能力帮助孩子培养一个好的情绪的系统，让他心理健康，让他的 EQ 好，让他以后的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发展。
嗯，是的，就是当然这方面是就是我们家长的学习是必须的哈，要常常不断的去了解去明白哈。那就是那在这个管与教怎么样去管，那怎么样去教他们，什么时候管什么时候去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的，然后也是需要让我们家长自己有一个先明白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教哈，然后我们先疏通自己的情绪才能去帮助孩子情绪。那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成人不是做得那么好那么到位的话，那葛老师有没有什么样建议给我们的父母，如果面对一个正在发情绪的正在有情绪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的情绪应该怎样的去，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很被挑动了。
嗯，对对，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会说啊，我这个孩子有问题，你帮我去改变他吧。
嗯，
我就说我要见的不是孩子，我要见的是父母。
嗯，
因为孩子情绪好不好是在乎于父母情绪好不好，如果今天父母情绪不好的话，把气发在孩子身上的话，孩子会怎么样，他也受了你的气，然后他也有情绪，他也不懂表达啥，他就给你捣蛋了。
嗯，
所以我们要我们孩子行为好，必须要孩子能够情绪好，他情绪好的时候思想正确行为正确，父母就没有问题了。
嗯，
所以怎么样孩子情绪能够平稳好的话，在乎于父母自己情绪是不是平稳，
嗯，
自己情绪是不是管理得好。
嗯，
所以重点是在父母身上。
嗯，
管跟教都不是问题。
嗯，
在好的情绪状态当中，管跟教都能够好好处理的。
嗯，
是当父母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的管你的教都会出现问题。
嗯，
因为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就会骂你的孩子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嗯，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会惩罚打你孩子过于他应该承受的。
嗯，
而且现在呢，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保护儿童的法律。
嗯，
父母是不应该打，不应该用言语伤害你的孩子的。
嗯，
因为这种打跟骂的方式，只是会伤害他们的心灵。
嗯，
造成他们的大脑的情绪管理那个部分受到伤害。在罗马尼亚一个研究当中都发现，被虐待的孩子他们的情绪，
被虐待的，
对，虐待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的情绪管理大脑的部分比一般孩子小20%-30%。就是说被伤害的孩子大脑的情绪管理的组织被破坏，而且会缩小，以致他们情绪管理能力更差。
嗯嗯，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打跟骂孩子都造成很多很多对孩子的心理伤害，而造成很多很多的行为问题，包括的孩子会情绪忧郁、焦虑，与人相处不好、孤立，他们会情绪失控、发脾气，他们会有时候会伤害自己，他们会没有心情好好学习，学习能力差，对人的同情心差，整个人的发展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的。
嗯，
所以能够明白这点的话，首先父母要知道，你要先在孩子有问题的时候，首先你停下来。
嗯，
你先不要说啊，这个孩子又在什么了，又在什么了，我们先停一停，孩子发生这个行为了，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的啊！首先我先处理自己情绪。
嗯，
如果觉得我很激动的话，我不应该这个时间跟孩子再说什么话，我应该先出去停一下，出去 走一走，我应该先说完我的情绪，问问自己为什么他这种的行为或者这种的表达方式让我这么难受，让我这么激动，是什么原因？因为父母有父母自己的很多的我们的情绪包袱，我们的情绪记忆。如果我成长的时候我父母说你不能迟到，一迟到会被打的话，我对孩子说你也不能迟到，一迟到的话我也很讨厌你。如果父母说你说话什么事情啊整整齐齐的，不能够乱来的哈，不能够不守规矩的，如果孩子不守规矩的话，我觉得哇这个很大问题，要立刻要停止他。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父母怎么样来限制我，怎么控制我，怎么不许这个不许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对孩子不知不觉也是这样子。哪怕我是很讨厌我父母这样对我，我就不知不觉就会对我的儿女。
对
对对，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我的很反应，我要先冷静一下，深呼吸，看看到底我的反应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是我过去有类似经历吗？我有没有投射？投射意思是说我不接纳自己的事情，我不允许自己做的，所以我看到别人有这种行为的话会很讨厌他们，并且要改变他们。比如说我说我不迟到的，我一定很准时的，我每样东西都要预先编排好的，我要很有规律的。我看到这个人有点乱啊，迟到啊，不合规律的话，我就很讨厌他，并且要改变他。如果有孩子有一种特征的话，我就每天到晚都在讲他，很不喜欢他。所以呢，当我能够了解的是我不能接纳我的孩子乱，是因为我不能接纳自己乱。所以不能接纳的孩子的问题，真正问题在我自己身上，是我不能接纳自己有点乱，不能接纳自己有点做得不整齐，不能接纳自己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强迫自己这样做。我也觉得很辛苦。那个人说没有辛苦啊，因为你二十几十年了被培训下来了，你习惯了，但其实你花了很多力不许自己这么做。所以看到孩子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接受不了，就要去停止他骂他。所以父母说我没有偏心的，我每个孩子都一样的，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某些孩子有些特点你特别不喜欢，你特别每天都要讲他，特别每天骂他，那个孩子就感受到你对他是最不接纳的，就感觉你不喜欢他。旁边人看到也看到你怎么每天都在骂这个孩子，那另外一个呢就笑眯眯的啊，很可爱这样子，一看就看到你的分别。但父母说我也没办法，我就看到那个这种特质就很讨厌。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当父母能够安静一点去了解自己的时候，先能够把自己情绪平复之后呢，他才有能力去跟孩子谈谈话，看看到底他的里面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这样做呢？那他到底里面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他有什么状态而造成他有这种的反应出来呢？能够理解他的话，能够明白孩子的感受之后，孩子如果感受被明白之后呢，之后他就感觉到哦，原来是这样子，被明白了就被接纳了。他的情绪会平复出来之后呢，你再跟他说以后如果人家有欺负你的话，你就不要回来发脾气，那我们再想一想，跟我妈妈说，跟她说啊，今天什么什么发生了，那我们一起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帮你去处理。譬如说这个孩子对你欺负的话，我明天怎么样去告诉老师啦？或者我们明天如果他再这样对你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啦？就是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去解决他的问题，帮助他能够学习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可以如何去面对。而不是只是回来哭啊，捣蛋啊，发脾气啊，就是整个人就没精打采的。但是教导他之前，首先父母要安慰他的情绪，让他情绪平复下来。这个安慰情绪就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爱他们的。
那柯老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作为母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一个孩子他在发脾气了，或他有情绪的时候，有一些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哈，行为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停，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先停一下，先不要即刻回应孩子的这个，因为他这件事情可能，他这种表现可能已经刺激到我们要发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停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先让自己安静一下哈，再去尝试去了解孩子，他为什么会发脾气，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他去聊一聊，有一个词叫肯谈的父母哈，就是愿意跟孩子去交谈的一个父母、
嗯嗯、
然后去明白一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子发脾气啊，
去安慰他的情绪。
嗯，去安慰他的情绪。那我得先要知道这个孩子有了怎样的情绪了之后，我才能够去安慰他嘛。
嗯,
嗯，我觉得这个就觉得好像是我们很多的知识在头脑里面哈，那也但真是碰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还是很抓狂的，
对，
就是你还是那个时候就恨不得要立刻出来去反应了哈。所以就是怎么停下来，然后去明白，去跟他讲，去了解他的到底是什么情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挫败的过程，对我来说，我觉得
绝对挫败
对，
很困难，道理是明白，但是怎么去做，
对，
当你情绪自己很情绪已经很辛苦的时候，自己的也是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是
完全好像没有能力去做。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很失败，很挫败感。就是哎呀，我怎么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到用的时候一招都用不出来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嗯、
所以我要安慰所有的听众的父母，你们不要做自己这么笨呢。我看这么书，听这么课，我都明白了，
很失败、啊，
怎么失败做不到？
对，
做不到是正常的。
哦、
就是说我就为了这些的父母跟他们需要设了一个叫情绪困扰技巧急救课程，因为知道还知道怎么做、嗯、我不懂的，
对对对，
因为我那颗情绪不能疏完的话，我什么东西都不记得。
是的，没错，
你记得吗、
嗯、
思想储存在情绪状态的时候、
嗯、
我在看书，我在听课的时候、
嗯、
我在平静情绪里面、
嗯、
当我很激动的时候，我的激动的情绪的里面没有这些知识的，没有所学东西在里面是空白的、
嗯、
所以呢，我突然间不记得要怎么做了、
嗯、
也不懂得怎么做了、
嗯、
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习技巧怎么样帮自己舒缓情绪、
嗯、
所以我就开一些课程是让大家来学习、
嗯、
自我学习怎么调整情绪、
嗯、
不同的技巧帮助我能够平稳我的情绪，当我情绪平稳之后，我就能够才能够真正开始想到我以前所学的东西。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儿童情绪与行为，明天和后天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一起分享一些我们生命中的真实经历，也期待您和我们一起来继续这一趟的情绪之旅。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由盛小梅姊妹演唱的歌曲《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勇敢将自己敞开。
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